暑天医治训练第七期，有关世代咒诅第三节。福音是简单的，福音不可能是复杂的，不可能是难以理解的，它必须是简单的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感到惧怕，我试着要了解到底是什么让你们离弃了福音那简单易懂的道理。加拉太书一章六至七节，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离弃了福音简单易懂的道理，是宗教，是一些想法，一些宗教的想法认为神的祝福是根据你做了什么。如果你可以做一些事来得到神的祝福，当你得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自夸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到祝福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配得神的祝福，你就会这样自夸。重生，那是最大的信心。但神说，透过保罗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九节，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自夸，我们所得的每件事情都是根据神的恩典。他说，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。要了解耶稣基督已经付了代价，他为你的医治付了代价，他也为你付了代价，使你可以被神的圣灵充满，所以你可以行走在神的能力当中，是神的旨意让你行走在他的大能当中。就像重生一样，你就是简单的做一个决定，就是那样简单。我再跟你分享其他一些事情，我们要看到，总是要记好，权柄就只是一个预先被允许的决定权。权柄就只是某人预先给你一个允许，在你面前对要处理的事情之前，就预先给你允许和决定权来面对这个情况。你可以有一个最大的信心，你已经有了。那是当你还未得救的时候，你并不属于神，你不认识神，你没有任何的证据，你没有任何的经验，但你听到并且相信神想要拯救你，你决定相信。在那个时候，你就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至十四节，那时候你也不是一个神学家，你也许连一个经节都不知道，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外。那时候你是属魔鬼的，但你还是击打了魔鬼。当魔鬼拥有你，你还是属魔鬼的时候，用一个经节，你甚至不知道希腊文，你也不知道希伯来文，你只是听到一个经节，决定就相信，你就击退了魔鬼，从属魔鬼变成属神。之后行在圣灵里，需要的是更少的信心。你就是这样进到神的国里来的，在神的国里面，你也是当用一样的方式行走。那时候是你有最大的信心的时候。在那之后，一切都变得更简单。在那之后的每一个经验应该都是需要更少的信心，因为每一次你祷告得到回应的时候，你就有更多的经验与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你的信心。当你有更多你触摸得到的证据的时候，你所需要操练的信心就相对的少。当你拥有的证据越少的时候，你就需要操练越多的信心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每一个得到回应的祷告需要的信心都是越来越少。 我们现在从圣经上来看，如果你拿圣经来研读的话，第一个医治应该是在创世纪20章17节，亚伯拉罕帮亚比米勒祷告。亚比米勒是一个外邦的国王，但神却对这个外邦的王说话，说当亚伯拉罕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医治。创世纪20章7节。神对一个外邦人说话，说亚伯拉罕会为他祷告。一个外邦人竟然能听得到神，没有多少人知道外邦人可以听到神。如果外邦人听不见神，你就没有得救。你必须先听见神，了解真理，并且有信心才能够得救。你必须先听见神，对他有信心，你才可以得救。但这是在你得救之前。你那时候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不是说宗教上的外邦人，但仍然是个外邦人。但你却听见神，你成为他的儿子女儿，就是这样发生的。所以第一个医治是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，这是第一个医治。耶稣所做的每一个医治都是在旧约之下。现在我们来看，在旧约里面的最后一个医治，那是在克西马尼园。记好，新约还没有开始生效，直到耶稣洒下他的宝血。耶稣所做的每一个医治都是在旧约底下，即使耶稣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个旧约的先知。注意看，第一个医治是亚比米勒，最后一个在旧约的医治是在克西马尼园里。当时彼得削掉了马勒古的耳朵，耶稣治好了他，约翰福音8章10节。记好，以赛亚书53章5节告诉我们，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得医治的合法理由是什么？是耶稣的鞭伤，是在耶稣受了鞭伤之后。耶稣的鞭伤为我们的医治付了代价。所以当耶稣医治马勒古的耳朵的时候，每一个在那之前的医治，每一个瞎眼的人，每一个麻风病人，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在耶稣的事工里面，一直到最前面，甚至到亚比米勒，每一个医治都是根据在合法的理由，耶稣的鞭伤。注意到，这些所有的医治都在耶稣受鞭伤之前就发生了，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被鞭打，他还没有受这些鞭伤，所以他还没有付医治的代价。但所有的医治都是根据在这些鞭伤上的。所以每一个医治，从亚比米勒到马勒古，都是根据在一个未来的事件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件。如果你到一个商店里，你说我没有任何现金，没办法现在付钱，但我现在这里有一个塑胶片，我会用这个小小的塑胶片买这些东西，在未来这个叫做什么？信用点数。所以你用这个点数去买东西，我们现在知道它叫做信用点数。你知道100年前信用这个字被叫做什么吗？你不是去跟人家说我要用信用买东西，他们会说我会给你这个商品，因为我对你有信心。换句话说，我现在给你这个商品，因为我相信你将来会付我钱。我对你有信心，相信你真的会付我钱。 Credit 表示信用或诚意，好的信心。所有旧约的圣徒都行走在信心当中。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，有趣的事情是，在旧约里只有2个地方用到信心这个字， 一个是为义人因信得生，哈巴谷书二章四节，一个是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，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节。诚实在英文里是信心，代表信心。这是在旧约中唯一两次提到信心。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所有的旧约圣徒都行走在信心当中，但圣经说他们未来得着所应许的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应许还没有被给予，因为圣经说你需要信心来得着你还没有的东西，参阅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。但如果你已经看到这些东西了，你已经有这些东西了，就不再需要信心了，因为变成一个事实，不是吗？所以所有的医治，从亚比米勒到马勒古，都是透过信心。某个人的信心，对一个未来的事实有信心，就是说在某个时候，耶稣会以他的背为我们受鞭伤，但医治的代价都还没有被付，直到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。所以在那个之前的医治都是透过信心，是根据相信耶稣会做他所要做的。你记得当耶稣被交付给比拉多的时候吗？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至二十五节，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，我要释放他。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说，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比拉多说，听好，把他带去打一顿，这样就够了。所以他们就去鞭打他，他回来，比拉多就要放他走。法利赛人说，你不能这样做。耶稣被鞭打，你医治代价已付清。我来问你，你医治的代价是在什么时候被付清的？是在耶稣被鞭打的时候。当耶稣被交付给比拉多的时候，你得医治就已经被确立了。比拉多本来可以说，我不要听你们的，我要释放他，然后就会把犹太人赶走。我们知道我们救恩的代价是在十字架上被付清的，如果比拉多释放耶稣而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得救，不是吗？但是耶稣已经被鞭打了，我们医治的代价已经被付清了。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医治仍然会是属于我们的。但事实是，他确实负担了我们的罪，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医病，这两者都已经被付清了。这是一个事实，你不需要有信心。现在注意看，假设你有一个银行账户可以用来付支票，而且你在银行里面有一万块，那么要你写一张一百元的支票是一件很难或是需要信心的事情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有一万块，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一个事实，在银行账户里有一万块的事实，不是吗？那我问你，耶稣有没有经历被鞭打的过程？有，所以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对于一个事实，你不需要有信心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你会认为自己需要信心才可以得到医治呢？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看到，从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保罗没有教导任何一个基督徒要有信心，所以你才可以得到医治。从来没有，保罗从来没有这样教导任何人。第一， 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很明显的你已经有信心，所以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。基督徒有没有信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让我来问你一件事，你需要信心吗？你需要信心来走进你的家里吗？当然不用，是你的家。当你把钥匙插到门里面的时候，你不需要信心，因为那是你家，住在那里，那个房子是属于你的，不是吗？这就是我试着要告诉你的，你不需要有信心来得到那个房子，因为那个房子是你的，你住在里面。医治属于你，神已经给你了。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，圣经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罗马书8:32。注意，在这里他说的，岂不也把万物和耶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换句话说，当他给你耶稣的时候，所有的事情都和耶稣一同来了，你不需要信心来得到医治，医治是你的，医治属于你，就像你居住的地方一样，医治住在你里面。他说，医治病人，告诉他们神的国近了。路加福音10:9。你怎么知道神的国近了呢？因为你得到医治了。耶稣甚至说的更多，他说神的国就在你里面。路加福音17:21。如果医治是一个神的国的表征的话，如果神的国住在你里面的话，为什么你还需要信心来得到医治？它就是你的，医治就是你的。神不是在未来才要给你医治，神已经给你了，过去式已经是你的了。他现在就是医治的神。你过去只不过是被骗了，你被教导有一天神会给你医治，这不是真的。信心不是在未来。希伯来书11:1，现在信心。英文里面有 know， 现在，信心。信心不是未来的事情。你可以说的一句最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做的一个最不信的陈述，都是这样开始的。神将要会，这是一个最不信的一个陈述的开始。神不是将要做，神已经做了很多事。当你说神将会医治我的时候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已经不是说 I'm 我是现在是你的医治者，你在改变神的名字，你把神的名字改成说，神是将要医治的神，神是医治的神，耶和华拉法，他现在就是医治的神，他是 I'm 我是现在。如果他是现在医治的神，你现在就得医治了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彼得前书2:24。在英文里面是过去式，你已经得到医治了，已经被完成了，你已经得到医治了。在1863年，美国正处在南北战争当中，那个时候的总统是亚伯拉罕·林肯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，但那个时候美国分裂成两个部分，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利坚联盟国。在南北之间有一条界限，在北方是亚伯拉罕·林肯为总统，但在南方是杰弗逊·戴维斯为总统。南方的人认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，他们是一个国家，一个从美利坚合众国里面分裂出来的国家。 所以亚伯拉罕林肯在那个时候对南方是没有权柄的，就像他那个时候对英国是没有权柄的。但有一天他站立起来做了一场演讲，在这个演讲里面他说，我现在宣布所有的奴隶都得到自由，所有在南方的州里面的奴隶都得到自由。不是说在北方的州，当时在北方的州里面还有奴隶，他在另一个国家宣布南方的奴隶得到自由，对那些人他是没有权柄的。但有些事情发生了，所有南方的奴隶都相信他，开始往北方移动，让南方的经济崩溃了，只因为他们相信他。但他却对他们没有权柄，但他仍然站起来，称之为解放奴隶宣言，之后就变成了美国的法律。之后这场战争又持续了两年之久，那时候是1963年。从1963年开始，那个时候在美国所有的非裔美国人在美国都是自由的，根据美国的法律他们都是自由的。他们有全部得到自由吗？没有，根据法律他们是自由的，但事实上他们仍然不能投票，仍然不能去一些地方，仍然有很多的规则，很多的限制。他们那时候的自由和白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法律上来说他们是自由的，但实际上他们却不是。100年之后，在1963年，非裔的美国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，他们开始决定，他们说，我不是个奴隶，法律说我是自由的，这不对，我不能投票，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我和别人拥有一样的权利。所以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就开始产生了。你知道是谁引领这个运动的吗？是一个牧师，马丁·路德·金。要一个牧师，一个传道人站出来说，让我的百姓自由。和他一起集结起来的人民开始决定，他们已经受够了，他们受够了没办法拥有该有的权利。他们说，我们已经自由100年了，该是时候让我们真正享受这些权利。所以他们拒绝被夺走该有的权利。当时有人告诉他们，不要紧张，我们不会剥夺你的权利，不用这么着急，不用这么强烈地去争取你的权利。但他们开始在教会里面唱诗歌，他们说，我们绝对不会被动摇，这是正确的，这是合法的，我们是自由的。这就造成美国一个很大的改变，所以瞬间他们开始可以投票了，开始有更多更多的权利。但在这之前，他们其实已经自由100年了，合法的，却要好几个世代之后，直到有人真的觉得受够了，开始尽全力的争取，并且说，我们绝对不会停止，直到我们经历到法律所说我们是自由的。我受够了，我是自由的，因耶稣的鞭伤。耶稣也是这样，只是不是100年前，而是2000年前。他伸出他的手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说，成了，他们自由了，因我的名，我使他们得自由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甚至在那之前，他已经遭受鞭伤，直到他的肉都剥落下来，没有为了别的理由，而是为了你得医治。你过去活在罪中，直到某一天你觉得受够了，并且说不能再这样下去。之后你把你的心交给耶稣，但你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当你的罪在被父亲之前， 你的医治也被付清了。耶稣所做的可以让你得着救恩，也可以让你得到医治。你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决定，决定受够了，说不可以再这样下去，代价已经被付清在2000年之前，我不会继续处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得自由了，我是自由的，感谢全能的神，完全的自由，以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最终都取决于一个决定。今天晚上，我要来向你展示医治是多么的简单。我们会再多做一些教导，之后就要教你如何服侍病人。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如果我跟你传讲一整个礼拜的话，告诉你医治是多么的简单，然后告诉你你也可以做我做的，然后有一个医治的服侍，但却由我来做所有的事情。所以今天晚上都是你的晚上，医治对我们来说是很常见很频繁的，不是我需要看到神透过我的手来施行医治，而是你需要看到。所以教导你如何去做，然后你就要去服侍病人，并且人们会得到医治。如果你生病的话，你也要为病人祷告，你们都会得到医治，因为神是良善的。阿门。神祝福你。今天晚上6点，我们在这里再见。